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书18:3-22:13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我们的社会是崇尚坚持己见、独立自主和脱离权威，但是这些思想一旦深入到我们同神的关系当中，会令我们变得冥顽不灵、自视过高，不肯听从教训，亦不肯改过自身。顽梗自恃的性格发展下去，会渐渐令我们与神为敌。耶利米以他的言论和行动，向犹大人社会和道德行为发出挑战。他公然指责君王、官长、祭司、先知、文士和智慧人，他坦然无惧地批评他们。大众可以接受批评，改过自身，亦可以禁止耶利米的言论，而犹大人就选择后者。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耶利米，因为他们想听的说话假先知都讲了。到底你是用什么态度去回应别人的批评的呢？细心听下，神可能有说话要跟你讲的。恩乱子谷是耶路撒冷的公共垃圾场，亦是犹大人焚烧自己子女献祭给偶像摩洛的地方。俄斐特是火烧之地的意思。在恩乱子谷当中，那里是犹大人烧仔女献祭的地方。耶利米预言的大屠杀先后是发生了两次，一次在主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兵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另一次呢是在主后70年提多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巴比伦围困期间，食物极度短缺，令到城中出现了人食人的惨况，有些人甚至要食自己的儿女。耶利米书第20章记载的事发生在约雅敬王执政期间。耶利米既在偶像敬拜中心恩乱子谷那里讲到，亦在本来应该敬拜神的圣殿当中来讲到。这两处地方呢都聚满人群，都是敬拜的地方。巴斯胡尔是负责维持圣殿秩序的官员，同时亦是祭司，并且呢还冒认先知。他听了耶利米的信息之后，不但没有认真思考以行动去悔改，反而呢将耶利米打了一餐，然后用枷锁将他锁起。真理虽然有时候是会刺痛人，但是怎样对待真理呢，就反映一个人的生命素质了。我们可以否认真理的指控，消灭犯错的证据，亦可以谦卑诚实接受事实，让真理来改造我们。巴斯胡尔呢，他自以为是威武的领袖，其实不过是一个懦夫。耶利米有关犹大亡国的预言， 最终在巴比伦三度入侵犹大的时候应验了。巴比伦第一次入侵就是在预言发出的同一年，即是主前605年。第二次入侵大概是在主前597年，巴斯户尔很可能和约雅敬王这个时候一起被掳。至于第三次的入侵就发生在主前586年。耶利米向神倾诉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心里是夹杂着失望、悲哀这些的情绪。他曾经忠心去宣讲神的说话，不过得到的是迫害，是忧伤。但是、他尝试稍微将神的说话忍住了，不讲，那他又觉得骨中好像有火在燃烧，令他不能够不继续讲下去。当神赦免的信息好像火一样在你骨中燃烧的时候，你都会忍不住要和别人分享，不会计较效果的。耶利米书第21-29章记载的是耶利米在西底家作王期间所讲的预言。犹大王西底家决定反叛、他背城一战，要抵抗尼布甲尼撒王。国中的贵胄亦都力劝他们的王去和埃及联盟。但是耶利米宣讲的信息就是，那些引导百姓步入歧途的君王和假先知必定会遭受神的审判。西底家王引述希西家在位时候的历史事件，因为当年神曾经奇妙地拯救他们，令耶路撒冷免遭亚述王西拿基立的毁灭。咁西底家佢以为历史系会重演吓，而耶利米嘅回答就打破西底家嘅幻想。主前586年，犹大人被掳嘅时候，西底家终于成为咗末代君王。耶利米书21:1-2呢一度出现嘅巴斯户尔呢，同之前20:1出现嗰位呢系唔同嘅人物。而家嘅巴斯户尔，佢系嚟揾耶利米帮手嘅，因为神仍然有工作要耶利米去完成。要活出信仰，我哋可能都会遇上拒绝同埋失望，或者会被繁重嘅工作压到唞唔过气，甚至吓会想过放弃唔做。但系有人需要我哋，而神亦都有重要嘅使命要我哋去完成嘅。耶利米早就预言过耶路撒冷必定遭受毁灭的了，不过呢就受到城中领袖的否定和嘲笑，直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西底家才向神求救。但是他仍然不理会神的警告，亦都不承认自己的罪。想想，其实我们不是又是经常一样在顺境当中漠视神的警告，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去寻求神的帮助。但是神他想的是和我们建立起长久的关系。你到底是努力地和神建立深厚的友谊，亦或呢单单在遇上麻烦的时候才会找神帮你解困分忧呢？耶路撒冷建筑在高原之上，三面有山谷环绕，极尽地利，所以城中的居民就以为自己很安全了。耶利米书第22-25章很可能呢不是依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而写的。例如21:8-10，神暗指犹大人悔改已经为时已晚了。但是在22:4，神又说他们还有时间去改变自己的行为。第22章的事件看来应该发生在21章的事件之前。神告诉犹大王，重建国家的基础就是要远离罪恶，秉行公义。秉行公义不只是相信有关神的正确教义，重要过顺服神的生活。好行为虽然不能够令我们得救，却能够具体地表达出我们的信心。推行仁政的约西亚王在米吉多之役来到阵亡，他的儿子约哈斯 就在主前609年接任犹大王，只不过三个月时间就被埃及王尼哥俘虏了去埃及。他可能是犹大秘掳时期第一位死于异邦的国王。耶利米劝百姓不要为已经去世的约西亚王来到流泪了，反而呢是要为到那些秘掳去外邦永远不能够再回到祖国的君王而哭泣。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研读查考耶利米书22:14-23:21嘅内容。耶利米书22:14-15经文记载：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户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作王是在乎做香柏木楼房增盛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你的父亲就是耶利米口中的约西亚这位好王。耶利米书22:16-17记载，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约西亚为困苦穷乏人伸冤，但是在约雅敬时代呢，有钱人就用不正当的手段令自己变得更富有，穷人更贫穷。关于这个主题，神有说话要讲。耶利米要我们来留意，有钱人靠践踏穷人的劳力来累积财富，他们骄傲自大，为自己建造豪宅，过舒服的好日子，好像神忘记了这些人是用不义手段获得财富。新约的雅各书5:1-3就记载，你们这些富足人，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兽，那兽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神责备有钱人两件事情，第一，他们赚钱和洗钱的方式，第二，他们用钱的态度。在国际上，很多的税务法律似乎都是为了保护有钱人而制定，政客亦会偏袒有钱人，因为有钱人会给很多的钱去资助这些政客的活动。很多有钱人不会将金钱捐给福音机构，不会为了传福音而去作更多的奉献。神注意到的，有钱人往往是牺牲了穷人的利益令自己富有。神注意到他们将钱用在自己身上，建造豪宅是给自己享用。其实有钱人罔顾世上有这么多的穷人，自己呢却住在豪宅当中，真是罪过。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做的。很多贫困的基督徒需要呢一些富裕的基督徒来提供帮助。我不认为福音机构要有豪华奢侈的设备。我想讲有一个危机，就是宗教呢偏向去迎合一些有钱人。我经常听到牧师吹嘘他们的会众当中，哇，有些人呢几咁富有。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些所谓富有的人对全福音做了什么。当我死的时候呢，我必须向主交代我怎样使用我的钱财。我不是说不应该去享受主给我们的一切。其实神愿意我们过舒适的生活的，但是神给了你财富就会要你去负责，你是要用在荣耀神的事工之上。神说，约西亚认识我，他知道要成为跟随我的人就要关心困苦人穷乏人的。神亦都关心这些人。你知道哪两种人是福音最难传的对象吗？其实就是有钱人和贫穷人。神是很公平的，他希望所有人都听到福音。 他亦希望有钱人、贫穷人都能够得救。神更加希望位居高位的有钱人可以去帮助基层的贫穷人。神关心他们，希望这两种人都可以听到福音。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记载，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哥尼雅就是约雅根，亦都叫耶哥尼雅。咁点解神称佢做哥尼雅呢？因为耶哥尼雅当中嘅耶咧，就系代表耶和华嘅。神话唔好将我睇成为好似嗰个人咁。如果佢系我手指上嘅戒指啊，我都会将佢咧取落嚟抌咗。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哥尼雅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神呼喊全地成为他的见证人。见证乜嘢啊？系哥尼雅嘅后裔当中，冇一个人能够坐喺大卫嘅宝座上，亦唔再有人作王啊！唔通由嗰阵时开始，大卫宝座就空缺咗咩？我哋可以听下另外一个预言吓，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七节记载：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定有人会坐在大卫家的宝座上的，但是这个人绝对不是耶哥尼亚的后裔。耶利米书三十六章三十节记载：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伤。那我要提醒你，约雅敬就是耶哥尼雅的父亲，神说他要切断这个谱系。令人惊讶的就是圣经记载了两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其中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从大卫到所罗门和耶哥尼雅，一直去到约瑟为止。约瑟的谱系让主耶稣能够合法地作王，但是约瑟并不是主耶稣的父亲，主耶稣不是这个谱系的后裔。第二个家谱记载在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到三十八节，是玛利亚的家谱，不是由所罗门那里计算下来的，是从大卫另外一个儿子拿单那里计下来。这个家谱并没有咒诅，亦没有审判。主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所生，他来自于玛利亚的家谱，因此耶稣有血缘的关系，是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真是令人惊讶的事情，难怪神呼喊而地就要聆听。地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神希望地能够认识到神做事的方式，神的目的不会受阻碍的，而神要按照祂旨意来进行审判，祂有能力成就祂的应许，尼赛亚会是大卫的后裔。这一切的事情呢，或者那个的年代呢，不会过于黑暗，令到先知看不到隧道终点那些的亮光的。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所记载的，可以说圣经里面呢，审判最为严厉的一章，而被审判的就是哥尼雅。第二十二章结束之后，我们渐渐见到曙光，而我们还要再读两节经文才可以见到阳光。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一节记载： 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这里讲的牧人不是指传道人，而是指君王、政客、领袖和负责土地律法的人。后面就会提到宗教领袖，神话这些人有祸。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节记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要审判他们，现在阳光渐渐显露出来了。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三至四节记载，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话到我要来接手管理的时候，我就会去管，那时候穷人是会受到照顾的。显然呢，这里是指犹大人回归故土的时候，那时候所有安排将要告一段落，教会亦都被提到，那时候被拒绝的君王基督，他会温柔地牧养忠心的羊群，到时候一切都会与现今世界上政权是完全不同的。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大卫的后裔当中会出现一位君王，虽然哥尼亚王和他所有的后裔都是大卫的后裔，但是神话他要将这个谱系切断。虽然人以为自己样样都得，却没有人可以破坏到神的目的，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行事。从新约我们会看到，神是透过另外一个谱系，亦都就是大卫另一个儿子拿单的后裔，住在拿撒勒的一个女仔玛利亚，生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尼赛亚，是万王之王。根据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的记载，当主耶稣向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君王的。主耶稣对百姓说，你们的王就在这里。但是百姓拒绝这位王。而耶稣还有说话，他说有一天这个王是会回来建立他的国。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六节经文记载，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你有没有听过呢？有人会选择用公义去作为他参选的政见？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没有人这样说的。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掌权的时候呢，公义是神国的特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七至八节记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这是圣经当中最惊人的预言之一。好多人庆祝最古老的宗教节日犹太人的逾越节，是因为庆祝着神奇妙地拯救犹太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不过现在神就说了，总有一天我会带领他们回到他们的土地，那时候他们会忘记我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他们是会纪念我预备完成新的拯救。显然神和以色列国的关系还未结束。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 又对一切按自己环境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那假先知呢，预言将会有和平，不过神斥责他们。今日仍然有喜欢发白日梦的人说他们呢、要为世界带来和平的，而神就说没可能，你们做不到。在以赛亚书48:22那里，神就藉着以赛亚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问题呢，不在于人不想得着平安，而是在于人心实在险恶，没办法替造和平。那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几咁差，恶人掌权冇可能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否则呢就同神的说话有矛盾了。而家神要向宗教领袖来说话，耶利米书23:21记载，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竟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竟自预言。神好清楚话，唔好相信那些政客，他们冇可能带来和平，他们是忽视穷人的。而家神就话，神并冇差派先知遍满大地，神否定他们的信息是来自神的，神拒绝了当时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我相信神亦都会对现代人讲出同样的说话。到底今日有哪个在这里寻求神呢？世上的宗教领袖，他们不过是寻求宗教，而且呢沉溺在当中，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很敬虔，但是当中有多少人真真正正是寻求那位永活的真神呢？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